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生命记》第五章的七到二十一节，《生命记》第五章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皮肤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十诫对现代人的提醒与应用。我们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一样的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时间过得也真的快啊，已经到9月了，那个学生都回去上课了啊。那今天啊，我们教会有哇，好多，差不多七八个家庭都是出外去旅游了啊。呀，不过呀，也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啊，他们啊出去也能够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啊。好。那今天啊，刚刚读到的经文啊，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什么十诫嘛，就这十诫，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那神对于他所拯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一群他的子民犹太人啊，他有对他们有更高的一个期望跟特别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十诫，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不要带着那个埃及文化的那些印记，所以说就给他们有这些律法，要让他们奉行，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分别为圣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这个是主要。那在十诫里头呢，是要使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建立好一个良好的信仰、好的伦理道德，然后以及一些社会规范啊。那更这些十诫后来又更成为后代，以及到了我们现今文明国家那个立法的一个基本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十诫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那上半部分有四个诫命啊， 主要是针对人对神的本分。那下面的六个诫命主要是人对邻舍的一个责任。那人对神的本分，那基本上要求什么？主要是要求说人尊敬神，然后确立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正当的关系，也就是要唯一要敬拜他，不可去拜别的神。那对人对邻舍的责任呢？下半部呢，它主要是包括应该要尊重他人，不可损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名誉以及婚姻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弟兄姐妹，如果还记得的话，有一次文士问耶稣，就是说律法诫命当中哪一条最重要啊？那大家都很清楚了啊，是什么？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神啊。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说这十诫你如果把它分开，就是爱神、爱人啊，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十诫，我把它列出来啊，把它列出来。那你看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十诫，大概就是这样来分啊。第一戒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那第二戒就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啊。然后一直下来，一直到了第十戒，就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以及一些财物、房屋、田地等等等等啊。这个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那些。那我这里要特别再讲一下的，就有一些背景方面的啊。特别就是有两个哈，有两个教派或者是宗派天主教，还有路德宗天主教跟路德宗这两个宗派把第一戒跟第二戒合成一个诫命，叫做第一戒但是内容我们只是分开一样的好，第一戒、第二戒把它合在一起。这个对他们来讲叫做第一戒，然后到了第十戒的地方呢，第十戒的地方，天主教跟路德宗就把这个第十戒分成两个诫命那两个诫命是哪两个？第一个就是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可把它分开，财务方面就是不可贪恋人家的财物所以说这样他们。也是十诫但是内容都一样，只是说怎么分而已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担忧好，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想说，从这个十个诫命里头，我们再一次的来反思一下，再来提醒一下我们现代人，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这个也是借由十诫的再一次的提醒就像摩西在《申命记》一样，再一次的提醒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民好，从现在开始我如果讲到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代，好不好我就不会再一直讲说是出埃及我们现在因为在讲说出埃及那第一代就是出埃及的第一代好，那也就是说，在生命记上读到的这个十诫，主要就是说针对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再一次的跟他们讲这个律法所以我们有这个背景。那我想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当人对神的本分方面，我们就要专一的敬拜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强调。第二个就是人对人的责任方面呢，我们就要活出一个敬虔的人际关系这主要在强调怎么样对待人那第三件事情，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平衡工作跟敬拜的这个生活形态那怎么样来安息 在主里头，安息在主怀啊，安息。好，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啊，《生命记》五章第七节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啊，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句话简单而有力啊，是十诫中最重要的诫命，也就是我们信仰生活最根本的一个基础。那提醒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专注于唯一的真神啊，就是耶和华唯一的真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独一的。让我们再一次来了解一下这一句话的背景啊，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在埃及被奴役了有多少年？他住在那里有400多年，对不对？其实已经生活在那个多神崇拜的环境里头了，是活在那个境界里头。那在埃及的文化里头呢，埃及人认为每一位神明，他们的神明他们都会管某一部分，就是一个神去管一个部分。 那这样子他们如果要得到全部的福分，他们要怎么样？拜所有的，不要漏掉一个。所以敬拜多神就会得到多福气，这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当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民讲说，要吩咐他们说，哎，你要敬拜我，你要相信我，这个对以色列民刚出来 的那一群人，他们觉得不难啊，不难。为什么不难？就是说他在这么多神里面再加一个就好了，有没有？再加上一个 就可以了，不难不难啊。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当神要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王不肯，结果他降了几灾？10个灾，对不对？降了10个灾。其实降这十个灾，每一个灾都是针对当地的一个神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有什么？有对付那个河神的啊，有对付蛙神的，有对付苍蝇神的啊，等等。那这些各个神都对他们来讲都有一些代表性，要祝福那个他们有什么方面的啊。好，那这个对我们这个从亚洲过来的人啊，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啦啊，很容易了解啊。在我们那个地区啊，以前生活的环境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台湾好了啊，台湾很多这个地方文化、地方信仰，拜什么？土地公嘛，拜什么妈祖嘛，哦，拜什么什么虎爷啊，一大堆啦。哦，我去查了一下，比如说他们拜这个妈祖是什么？因为妈祖什么是一些渔民要去出海去啊，要保佑他们出海的平安，有没有？土地公是什么？保护土地还有农业的啊。还有什么也拜什么文昌帝君？文昌是什么？他们说你要去考试的话，拜这个有效啊，他会帮你考上的啊。你如果要生小孩子，就去拜什么什么祝生娘娘等等的哈，一大堆的。好，你看哈，这个就是在那种文化里头，所以说神就特别跟以色列民讲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这个就是重点，就在这里。神给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在强调什么？神的唯一性，要排斥这些所谓的多神论还有泛神的这些思想啊。所以也就是神是他们唯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啊，独一的，独一无二的，是一个真正的神啊，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啊，不是创造出来。那也就是说独一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祝福或 或带领全部方方面面的啊。好，那摩西在《生命记》再一次的向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述说的这些诫命的核心就在于哪里？在于说神的子民跟神的独特关系，那个独特唯一的这个关系啊，而且也强调神爱他的子民，并且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单单的依靠他，将他放在他们生命的首位。那耶和华神向以色列民所显现、所展示出那个神的那个大能跟爱，因为神他可以照顾所有的。那也就是说，从他们出埃及之后碰到的种种困难、碰到的种种挑战，神都是这样一样一样的带领他们的，保护他们，使他们真的脱离了埃及的为奴。那这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爱。然后神也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要除掉过去那个他的第一代那些偶像崇拜的这些恶习，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所以在迦南地和埃及一样都是多神崇拜，所以说再一次的提醒第二代了，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别的神常常是以偶像的样式来出现的，那对我们现代人也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了。虽然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居住在北美这个地区，那就是我们就是普通来讲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些石头像啊或木头的偶像啊，我们比较少啊。但是偶像的形式却是更加的隐藏、更加的广泛，而且还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新月异啊。弟兄姐妹，问大家一个问题，偶像的定义你要怎么来定义？什么叫做偶像？好，偶像啊，我们就可以来这么讲啊，就是你如果是把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喜好提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或者甚至超过神的地位，那这就是偶像了。所以他就可以取代了神的地位，任何可以取代在你心中可以取代神地位的那个就是偶像。简单的讲，偶像可能是一个人，凡是爱一个人过于爱神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别的神，就是偶像了。那举个例子来讲，这个 太明显不过了。年轻人现在有一族叫做什么追星族，有没有那个到机场去尖叫的那一种因为他们到机场要迎接什么？迎接他们的男神女神啊。那很多人喜欢运动的，也有一些球神啊。那喜欢歌唱的也有歌神啊。那当然有一些成年人，我们也很喜欢谈政治的，有一些政治领袖搞不好也就是变成你的偶像了。有些我们崇拜的富豪首富他所讲的你都把他奉为那个圭臬。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偶像。对于人来讲，那除了人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事物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偶像的。那这些事物就好像是什么金钱啊、名望啊、地位啊、工作啊，或者喜好啊。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一心一意的要为这些事情成为我们个人的追求、安全感的来源、心灵的依靠，还有甚至是你生存的意义的时候，你把它定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这一切就改变我们对神的看法。尽管我们不会刻意去拜这些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追求这些金钱、名利、地位、工作等等，那最后这些事情将会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那成为我们别的神了，那也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而将这爱神的心就摆在次要的位置啊。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那科技跟娱乐也带来了一些我们所追求的啊。网络社交媒体也成为我们现今的偶像了，许多人花大量的时间啊，沉迷于手机、网络游戏、社交媒体，而忽略了与神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当网络的社交媒体或者是影剧控制了我们的心智、时间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若我们的时间全部花费在这些社交网络上面，那我们的心就等于是也被他夺走，因为花太多时间。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会我说啊，你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时代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已经把你大量的心力都放在这里哈，我是指这个哈。你如果说哎，每天应该看一下几分钟啊，查一查资料，这个都没有问题啊。那是中性的，但主要是看在你的心态而已啊，你心是被吸引过去啊。有一篇美国的媒体啊调查，社交媒体浏览的平均啊，每个人啊，至少是差不多2小时又43分钟啊。那牛津大学研究显示，大约有60% 的青少年啊，就是在16岁到18岁的青少年啊，他们每天花的差不多有4个钟头在这个社交网络。那还有一些个别的哈，有一些个别的都花8个钟头以上每天哦。澳大利亚的一个先进国家的智库，他的报道是怎么样？他说15岁的青少年啊，他做出的调查是这样，每一周平均达到49个小时，那意思是什么？每天都有7个小时在上面。而在研究里面又提到了，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造成了这些年轻人的心理的焦虑跟忧郁啊，跟这个有明显的关系啊。那你是知道哈，你的心被那个夺走了，很多人。你如果去看那个很多影片的话，有一些青少年，当他的父母把他的手机拿走的时候，他还打他父母亲的，有没有看过？我想你们也听过哈，这个是很明显的哈。所以，金钱、权力、名声、科技、网络、社交媒体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啊。我们人若将心灵的中心都放在这些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那一定是导致灵命的堕落，同时也会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不可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是神，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约翰也提醒我们要警醒自守，要远避这些偶像啊！偶像最终会奴役人，因为他们要求我们不断的付出代价、付出时间，那却不能真正的满足人心啊！唯有专一的敬拜神，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耶稣说呢，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自由啊。好，那第二点，我们来学习要活出敬虔的人际关系。在10诫当中，第5诫就是 第五诫到第十诫刚刚讲过，就是有关这个人际关系方面的诫命啊。那特别呢，将孝敬父母放在人际关系的第一条啊，这就像是说，除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他放在那个跟神关系的第一条。那这个孝敬父母放在人际关系的第一条，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建立人际关系的根本，就要怎么样？就要从孝敬父母开始啊！孝敬父母不仅是家庭伦理的要求，更是一个敬虔生命生活的一个表现啊！当孩子学会尊敬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就会学会去尊敬神所设立的一些权柄，进而能够培养出那个正确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尊敬父母，他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缺乏顺服，缺乏爱啊，一定的。孝敬父母包括哪些？包括要顺服啦，尊重啦，还有感恩。那父母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器皿，他们的养育还有付出这个尊重啊，即使是父母不完美，我们仍然要照着被呼召，以爱心还有敬重来回应父母对我们的爱啊。那箴言这里有讲到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所以非常重要，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应许的一个诫命，它是唯一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也就是说，当孝敬父母的时候，神应允凡让那些孝敬父母的能够在世上都得以长寿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诫命。好，那孝敬父母不仅是在物质上面的供应啊，更是在生命上能够得着那个喜乐跟安稳。这应许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民，也是同样适合于我们现今的所有的信徒们啊。好，人际关系的诫命特别隐含的要尊重别人啊，特别是什么？尊重别人的生命，然后拒绝仇恨跟暴力，然后抵挡谎言还有贪婪啊。第六诫这里强调了不可杀人。那这个是神对人际关系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哦，因为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夺取人家的生命是藐视神的形象。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更加把这个标准更加提高了，提高到什么地步？提高到你如果是骂人恨人，就等于是杀人了。所以耶稣的标准更加的提高，所以 不可杀人这个方面更加提高到从外在的到内心的。因此尊重生命不仅仅是避免去伤害，更是要避免心中的个怒气以及仇恨，非常重要。尊重生命也提醒我们不要用暴力和仇恨去解决问题，而是要用饶恕来解决问题。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若我们能够以饶恕来取代报复的话，那就能够守护人际关系的一个底线。这不仅仅是保护别人，也能够释放自己免于被这个仇恨所捆绑而伤害自己啊。那第八诫到第八诫和第十诫这里特别讲到，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啊，那都是与贪婪有关系的。贪婪使人夺取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破坏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个信任啊。神呼召我们在金钱财物上面要保持清洁，因为贪财 是万物之根啊。贪婪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面，也表现在人心的那个欲望上啊。当人羡慕别人的地位才干，那也会陷入攀比跟嫉妒，那最终破坏的是人际关系。所以雅各也提醒我们，你们如果贪婪贪念还是得不到，你们杀害嫉妒还是得不到，得不到心灵的那个满足。唯有知足才能够避免贪婪的这个陷阱。那我们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啊，想要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在现今社会太多了。举个例子，大家可以不可以举出来？诈骗嘛，有没有？你是不是每天都收到这诈骗的这个信息，还有 email， 太多了啊！我就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还收到一个，他说 ：“Hi， 我是 Emily， 请问李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吗？他有跟你说过吗？我们相互了解一下吧。”我被邀请去相亲已经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被邀请一次，不是 Emily 就是 Mary 就是 Jessica， 每个礼拜都有哈。对，就是没有 Mary Ann。 我在前不久也接到一个电话哈，他说他是那个 Social Security Office打来的，哦，社会安全打来的。那打来他就要我一些资料，他说要帮我办什么。我听就很怪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我这些资料？他说对你有好处，你赶快给。那所以我就跟他讲一讲之后，我就说你到底是谁啦，哎，因为你的口音，哦，不太像我们这里的人啊。我还是很有礼貌，后来他就断了，断线了。我就马上打电话到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去，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打电话过来？”哦，他说没有，然后我就跟他报案了，哦，那他就很高兴，他就要我描述那个人，然后他打电话是怎么样来，哦，这个也可以帮助一下一些政府部门，哦，防止这些。很多时候，哦，那个诈骗电话 message 太多了，所以我基本上一般都没有在看。那师母的一个工作就是，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的时候，他就把我手机拿去，就帮我删除这些。他每次一删除都几百个，对，我都留下来，都是有些时候六七百个，他就一个一个删掉，太多了。好，再来第九个诫命，就是不可做假见证去伤害别人，啊，诚实呢，真诚，这个在人际关系的里面是一个核心啊。所以当人如果彼此都互相欺骗的时候呢，那这个社会就失去了那个信任啊。你变成说你听人家讲话，你都每一次都要怀疑一下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难了，啊，哈，生活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啊，哈。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啊，要说实话。所以基督徒就是要以真诚来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真理的神啊。那除了这些诈骗的这个之外，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这个现今的社会上，你也都很清楚。很多假的东西，有没有？假新闻，有没有？假消息，那甚至我们现在会变成怎么样呢？你如果看到一个影片或一个图片，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AI， 对，我们第一个想到了，哎，这个是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是让我们生活的很困难的哈，因为大家都是在造假，在造假。那造假不只是在商业上面，哎， 在政治上面，很多也都是为了自己党派，也都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这都是不蒙神喜悦的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92年啊，某一所大学啊，有四名学生，他们就打牌打到天亮，那就没有办法参加，第二天要考试啊，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他们就很聪明啊，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用那个油哈，那污，用油就涂到他们自己的手上啊，涂到衣服上啊，然后就跑到那个教授面前啊，他就说：“哇，教授，我们昨天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回来的途中车子爆胎了，那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把车子一直推到家里，然后现在你看来我们没有办法参加考试啊，已经错过了。”那教授就对他们说：“哎呀，好好好，可以，你们在三天后来补考啊。”那所以这四个学生就向教授表示说：“感谢，我们回去一定会充分的、好好的准备啊。”所以经过三天的苦读啊，他们出现在教授面前。那教授就说：“因为啊，这一次是特殊的补考啊，所以你们四位啊，就分别到四个教室啊。”他们说：“好好好。”所以因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所以就去了。那我们这个教授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就出了两道简答题啊，那每一题都50分。好好，第一题就是说哪个轮胎爆了，是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好，这一题50分啊。然后第二题，好，你们四个人各坐在车子的哪个位置？谁坐在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弟兄姐妹，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四个都当掉，死当。OK， 诚实、真诚是敬虔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我们都要活出那个真诚的人生，都要活出一个敬虔的人际关系。 Amen。 好，很快的啊，第三个我们来学习啊，一个啊，在平衡的工作跟敬拜。那主要是什么？要守安息日啊，神特别说要守安息日。问大家哈，这个安息日跟星期日的这个主日有什么区别？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哈。那安息日是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六嘛，哈，安息日是星期六。为什么星期六？因为是纪念什么？神创造宇宙天地啊，前六天都好了，然后第七天安息，有没有？那第七天是哪一天？因为我们从礼拜天开始，礼拜天是第一天嘛，所以礼拜六就是安息日，有没有？哦，好，那神说守安息日，为什么昨天我们没有呢？我们为什么今天是主日？好，因为主他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啊，所以我们就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礼拜天这个叫做主日啊，是主日。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说我们就以后我们就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后来就是以纪念主复活的日子为主了。但是他的精神背后的精神都一样的，我们都要在安息在主怀里头，这样了解啊。好，那生命记特别讲到哈，要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要守安息日为圣日。所以这里要提醒，安息日它不仅仅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它更是一个属于神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主日也就是属于神的一个日子。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许多人都是被工作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啊，常常把自己的价值的定义 定义在我们的职位、我们的收入，还有我们的表现上面。所以拼命的工作以彰显我们自己的价值，那成了什么？成了工作的奴隶了。然而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初衷是什么？是要人来明白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工作的绩效，而是在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我们是神所爱的。因此守安息日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学习我是谁的焦虑，要从我是谁的这个焦虑里面要转向于我是神子民，我是神分别为圣的一个确信，那个价值的一个转变。基督徒能够如果能够守住安息日，不仅仅是遵守一条诫命，那更是要见证神是我们的主，不是工作，工作不是我们的主，神才是我们的主。安息日的实践能够使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的枷锁里面能够释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在主里自由的人。安息日不只只是身体的休息，更是灵魂的一个修养。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里也特别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若是人，我们如果仅仅是说在外在的工作上面不工作，但是呢心里面仍然焦虑，仍然存在着攀比，存在着贪婪，被这些所辖制的话，那么仍然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要怎么样到耶稣这里来，让我们的灵魂在他里面能够得享安息，得享平安。所以再一次的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礼拜天要来敬拜，让你真正除了身体的休息之外，更重要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从主里面得到安息，得到休息。这个我讲过了，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吃过，我是很喜欢这一家 Chick-fil-A， Chick-fil-A。 那这个大家我想很清楚了，因为这家公司它成立以来都是每周日周日主日都是休息的，那它主要就是让员工还有家人有时间去敬拜以及得到休息。所以这个公司的很多价值观都是从他们的创始人，创始人叫 Truett Cathy，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虔诚的美南浸信会的教徒，他立出来的。他为了要反映出周日守安息的这个教导，所以让他的餐厅在周日都休息，这个是他谨守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教导。那虽然因为他们是不支持这个在这个信仰上面他们不支持同性婚姻，所以受到了不少的攻击。然后呢但是呢他们调查的结果从2022年的一项对美国这个民众的一个调查结果，他们是连续8年以来，就是从2022年之前连续8年连续的，它是最受欢迎的快餐的连锁店。不只是这样，他们因为少赚了一天的钱，有没有一个礼拜他们每个礼拜天都休息，少赚了一天，但是统计的结果他们每一家店的收入是全美国这些快餐店收入最高的。神没有亏待他们，神没有亏待。这个例子就见证了，当人愿意把属神的安息列为优先的时候，神不会让他们缺乏，神会补足他们， 神不只是补足，还有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担心你礼拜天来敬拜神，你可能会失掉了你要工作的更多的工作，其实你会得到更多啊。好，我们就今天也借由这些教导，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专一的敬拜唯一的真神，要活出敬虔的人际关系。第三个，要好好的安息在主里头，要来敬拜神，要平衡我们的工作啊，不要一直成为工作的奴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又借由实践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现代人，我们该如何行，主才能够蒙你的喜悦，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长进。主也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